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杂志。那么在最近呢，有一条新闻可能是为大家所熟知的，那就是在六月初的时候呢，有一位14岁的自闭症少年叫 William Gallaghan， 他是在维州的野外时生活了两个晚上，那在200多名搜救人员和志愿者的帮助下，最终是获救，并且在医院是住了一天之后出院回家了。那么他的母亲呢，那时候也表示很高兴，终于可以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家里去享受鸡块了。我们在各种各样的报纸文章中，或者在微信公众号上，经常能看到老人走失，或者说家里孩子走失，或者说某位亲人走失的报道。野外的大自然呢，给我们是带来了某种魅力，但是又处处藏有的风险。我们今天呢，还是很高兴的能请到焦露来跟大家说一下在野外如何去求生。焦露你好。
夏雨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知道焦露也是一个户外运动的爱好者是吗？
对，我比较喜欢跑，但是说到这个户外的这个生存，在阅读了一些文章之后，真的发现自己还是一个小白，所以呢，今天也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一些相关的知识和技巧。
如果我们不幸在野外走失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去求生呢？
我在读了有一篇文章呢，它其实讲到倒是挺适合我们平时一般的这些户外丛林漫步啊，这些短时间的一些也谈不上是探险运动，就是一些户外的一些普通的活动，比方说郊游啊，这些一两天的这些户外运动。他其实有讲到，其实我们在这个澳大利亚这个丛林漫步的时候有几个规则，那其实第一就是要保持冷静。
这点感觉很难做到。
对，
一般在野外走失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应该是到处乱跑，如果电话没有信号了，我基本上就只有干着急的份了。
对，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是这样子，因为也是没有经验吧。但他其实说你第一点就是保持冷静的话，会给你带来很多好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说你不冷静，可能是看着就是天黑了，对吧？那还有一种就是可能看着这个天气可能转凉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户外的话，它早晚的温差更大。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保持冷静的时候，你也可以避免很多的问题发生，因为你对周围的环境不熟悉。那么其实很多的这个户外生存人不幸遇难，很多情况下就是他急着找一条出路，然后不小心的就掉落悬崖什么的。所以呢，其实他说保持冷静是第一法则。然后第二法则呢，就是在你相对冷静的情况下呢，你就想一想你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那我们普通人呢，肯定就想的是说，哎呀，天黑了，我肚子饿了，我得找东西吃。
对啊，没错。
其实他说，其实我们人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这个生存时间没有那么的短。根据就是一般的这个户外的生存者他们的统计呢，其实人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其实最长的生存时间是可以达3周的。但是这个大前提说你要有一个水源。
只要有水喝，饿着是不会出事的，至少能勉强能生活3周的时间。
对，这一点呢，其实我们很多人可能就是觉得其实我的第一要点是要解决这个饥饿问题，它其实不是。那么你说到这个水呢，它其实还讲到，因为我们现在刚好是冬天，那我知道有很多家长现在刚好还是就疫情还没有过去，大家都想的是其实丛林漫步其实还是大家首选的一个运动项。那么他讲到这个水呢，那同时因为现在是冬天，还有一个找到一个遮挡物，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选择。
主要是用来取暖是吗？
对对对，就是说一个是取暖，一个是水，这个才是当务之急，最后才是考虑到我需要找寻什么吃的东西。
在最近看到的一篇报道呀，说的是两个新西兰的登山者呢，是在今年5月底的时候是在野外生存了19天，其中13天是没有吃任何食物的，没有食物支援了，最终获救了。那他们的经验就是待在离水源近的地方，跟焦露您说的刚刚是一模一样的。第二点就是身体保暖，因为他们登山时候带着各样的保暖衣还有睡袋，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两个人都没有惊慌，一直是保持冷静，而且是待在原地等待救援。非常有经验的登山者是两名女性，23岁。那么他们当时是准备到这个新西兰的叫卡胡朗吉国家公园去登山，结果一不小心就走失了。之前预计的是5天就出来，结果最后是一待待了19天。可以说其实焦露刚刚说的那3点基本上就是一个有经验的登山者在野外一旦不幸走失的时候所要遵循的一个步骤。
对，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食物没有的话可以有三周还能生存，它其实还有两个和三有关的规则，就是说在你没有水源的情况下其实最多只能生存三天，但是如果你是没有办法保暖的情况下最多只能生存三个小时，可见这个保暖和这个水源是多么的重要。那他也有讲到可能我们再引申开一点点，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人在那里孤独的等待救援情况下，如果你是既有水又能给自己搭一个帐篷保暖的话，但是没有任何人类或者动物陪伴的情况下，其实最多的可能生存时间一般的人可能最多是三个月，可见就是在这个情感的这个支持也是非常重要
的
一点。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也和大家说，就是要有一个信念在那里。
嗯，我经常看到这种荒岛余生的电影啊，或者说某位富商觉得自己在茫茫人海中生活的比较没有乐趣了，然后自己跑到一个荒岛上一生存能生活一年多，
就像那个 Tom Hanks 的那个 Castaway 那个电影。
对对，所以这个三个月是针对大多数人来说的是吗？
对对对，是针对大多数人来说，因为我们也是有这个情感需求的。
那我们在野外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细枝末节吗？
那我们在野外的时候呢，他其实也有讲到，就是当你平时就是一般出行的话，如果是有几人同行并且也不会携带就是太多的东西呢，最好就是还是要带上一个我们讲的这个急救包。
嗯，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很多地方是有蛇的，万一就是受到惊扰的话可能蛇会攻击人类，那么最好就是说有一个绷带万一就是被蛇咬的话可以采取一些紧急措施，因为这方面的知识我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贫乏的，那么最好在出行之前就是做一些适当的这个了解，看看这个地区是否是蛇经常出没的地区，那么万一碰到紧急情况下应该怎么处理，还有一下就是一般搜索一下这个附近的这个信号一般怎么样，看一下就其他一些旅行者的这个在网上写的一些反馈啊，提供的一些信息是怎么样的。
嗯，其实就是说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啊，如果准备工作足够充足的话，可能到时候就会避免一些不幸啊或者灾难的发生。我记得之前的看过一部电影，是一部纪录片啊，讲的就是徒手攀岩。那么其中呢，这位攀岩者他要攀岩当时世界上最陡峭的一个山峰，而且他是徒手，就是说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但是他在之前就是在带有绳索的情况之下摸索了这个山岩上的每一个细节，爬了不知道多少遍，最后一次才是徒手攀岩，可见这个准备工作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尤其是在野外生活，虽然是给自己的生活平添一些乐趣，但是做好准备总是万无一失的。
那他还有讲到怎么样的一个保暖，包括我们户外出行的时候穿的这个衣服，那我们正常平时一般都会想说我要穿这个棉质的衣服，因为皮肤这个触感比较舒服，可是在这个专业的野外活动者的这个眼里，其实他们是把这个棉质的东西他们叫做 death cloth， 因为这个布料是非常非常不易于你保暖的，因为它是说它非常容易吸收这个水分然后它又不容易干。
嗯，
我们平时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要户外出行的话，那最好就是说不要带这个棉质的，就比方说我们跑步的时候，当然你专门要有那种就是吸水的那些衣服啊什么的，所以也要注意就是不要穿那种普通家居的那种棉质的衣服当做内衣出行。
哎，我在这里多问一句啊，就是我曾经看到求生的时候用这种锡纸啊，锡箔纸是包在身上用来取暖
啊？对，我在这个电影里也看到，尤其是在比较干燥的地方，因为这个锡纸它一个是它可以阻挡这个热量，阻挡那个阳光，那还有一个就是锡纸来说水分不容易吸附。
具体如何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去推敲一下，商榷一下，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求救的信号，因为基本上我估计在野外里面的话这个信号是没有的，我们如何让别人知道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走失了。
他其实也是讲到如果你是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你最好能够带上一个打火机，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大多数人都不太熟练的一个就是钻木取火的这个技巧就是假如说大前提是你有打火机或者你利用这个钻木取火技巧也生火了，那么其实有一种就是国际上流行的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求救信号，其实是一个 V 字
不是 SOS， 是 V 字。
对对，因为 V 字可能更简单，就是如果你是找到了这个足够的这个树枝啊树叶啊然后你可以搭出这么一个 V 字的话，那么一个救生的飞机它在空中的话呢，它如果看到这个 V 字它立刻就明白了你这是一个求救信号，
简单明了。
对，他其实还有一点提醒大家，就是说当然你是希望就是你这一块的烟是越大越能引起大家的注意，对吗？
对。
那你除了找的那个干树叶呢，其实你如果多找一些相对潮湿的树叶那就更好，因为潮湿的树叶燃烧起来之后它的烟雾会更大，那么就可以吸引越来越多的人的注意。那还有一个办法呢，我们可能有时候在影视剧也看到，就是用一面镜子，户外出行如果能够带一面小镜子其实也是挺好的，因为你如果有一面小镜子的话，不是有这个阳光吗？我们以前也玩那种游戏，对吧？用这个镜子去借助这个阳光去烧那个小树叶啊，烧纸啊，还有去照别人，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方法。其实你如果随身没有携带这个小镜子的话，那它其实那些户外活动家也建议你的车子一般都有一面镜子，你想哎，我的这个车停在这儿，那我可以想办法可以把上面的那个镜子怎么样给它拆下来，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其实今天我们在聊一个话题，是一个比较打着引号的危言耸听的话题啊。万一发生这种不幸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告诉大家一些简单的求生的办法也许能够起到作用。虽然维州还是有一些疫情，但是各个州和领地在逐渐放宽这种社交隔离措施的情况之下呢，大家去户外去玩耍的时候还是尽量的保持冷静，只要是做好准备，我觉得我们都可以万无一失的去享受生活。谢谢焦露。
好，谢谢大家收听。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